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3月3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3月4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寻求五连任，布特弗利卡承诺如当选将提前举行选举。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称，特金越南峰会获得成功。龙飞船与国际太空站成功对接。爱沙尼亚选举，自由派改革党有望赢得选举。中国两会愿意讲话的委员少了，讲政治将成为潜在主轴。阿根廷海岸警卫队向非法捕鱼的中国渔船开火。美国众院司法委员会就特朗普是否妨碍司法展开调查。奥地利小镇因中国人复制而名扬四海。世界听力日，卫生组织专家对民众听力下降表示担忧。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尽管阿尔及利亚的民众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总统布特弗利卡寻求五连任，但是据法新社报道，布特弗利卡已经在周日向宪法委员会提交了正式的文件，将参加在4月18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不过布特弗利卡承诺如果当选将提前举行选举，并且将不再参选。据法新社称，多年来健康状况不佳的布特弗利卡一周之前前往瑞士住院，而他回国的日期则始终没有宣布。布特弗利卡的参选文件是由其竞选阵营的负责人呈交。国营的阿尔及利亚通讯社稍早报道说，布特弗利卡不必亲自前往宪法委员会递交文件。瑞士的媒体报道，2013年以后中风就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的布特弗利卡，周末仍然在瑞士进行健康检查。路透社援引目击者说，布特弗利卡的竞选阵营的卡车周日下午抵达了竞选委员会。据法新社报道，布特弗利卡在国营电视台公布了一封信件中说，如果他在4月18号的大选当中获胜，将提前举行选举，而且在提前举行选举当中他不再参选。布特弗利卡在信中表示说，如果阿尔及利亚人民再次违无任于我，我将发誓提前举行总统选举，选举的日期将由国民大会作出决定，我并且承诺不再参加这届选举。布特弗利卡还表示，已经倾听并且听到了示威者，特别是青年们的声音。数以万计的抗议民众周日在阿尔及利亚的各大城市继续举行示威，要求今年82岁的布特弗利卡下台。示威的民众挤满了阿尔及尔市中心，人数逼近一号的抗议规模，这也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起义浪潮之后最大规模的示威之一。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周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越南举行的第二次峰会获得了成功，尽管提前结束的峰会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接受 CBS 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不认为峰会是一次失败，我认为峰会是成功的，特朗普总统维护并且推展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月28号与金正恩在越南河内举行第二次峰会，目标是敲定朝鲜放弃发展核武的协议，但是峰会最终在混乱当中破局，双方甚至没有发表联合声明。博尔顿表示说，特朗普坚持他的理念，要达成一项可以接受的协议，透过峰会总统加强了与金正恩的关系。他还说，没有达成协议比达成一项差的协议要好，对我来说峰会是成功的。博尔顿还表示，问题就在于朝鲜是否接受特朗普所说的重要条件，即完全非核化或者更低的条件，那样对我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他表示，特朗普总统坚持了他的观点，加深了跟金正恩的关系。当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保护的时候，我根本不认为那是失败。博尔顿还说，金正恩在新加坡峰会上就说过，达成非核协议要经过多个步骤，而越南峰会就是其中的一步。他说，所以总统准备继续谈判。美国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载人版龙飞船周日成功的与国际太空站对接，飞船是在距离地球表面超过400公里的上空对接成功。据报道，飞龙号太空船是由猎鹰9号火箭搭载，从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空军基地发射。飞船之内有一个假人模型，用来记录真实太空人承受各项数据。飞龙发射升空27个小时之后，对接任务在国际标 标准时间10:51展开，位置则是在新西兰北方上空，距离地球表面大约400公里的地方。虽然太空船与太空站的对接看似缓慢，但是国际太空站与太空船都以超过27000公里的时速绕行地球轨道。国际太空站的3名宇航员，包括了美国的麦克林、俄罗斯的科诺连科，还有加拿大的圣贾克，在国际标准时间13:30打开了气舱。这次任务是测试，发射的时候太空舱内只载了一个假人，预定今年稍后才进行载人的任务。飞龙号太空船将停靠在国际太空站到8号，然后脱离太空坠入大西洋。阿根廷海岸警卫队当地时间周6凌晨对一艘正在其水域涉嫌非法捕鱼的中国渔船进行多轮开火，中国渔船最终逃脱。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根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3月2日凌晨，一艘正在阿根廷水域捕捞的中国渔船突然遭到阿根廷海岸警卫队轮番射击，该船在遭遇射击后仓皇逃脱，目前并不清楚是否造成伤亡。阿根廷海军事后公布了追击视频，据指出这艘中国渔船船名华翔801。当地时间周6凌晨，阿根廷海岸警卫队在圣乔治湾例行巡逻时，发现华翔801号中国渔船在阿根廷专属经济水域撒网，并且亮起了工作灯。阿根廷海岸巡逻队随即以英语及西班牙语广播示警，如不撤退就会开火，但中方渔船并无任何反应，且全速向国际水域驶去。阿根廷巡逻艇当即展开追捕，据指追捕期间中国渔船企图撞击巡逻艇，阿方决定开火驱赶，前后经过3小时对峙，中国渔船最后逃走。阿根廷警方已向这艘渔船发出了国际追捕令。据报道，中国渔船因涉嫌在阿根廷海域非法捕捞事件不止一起。2016年，中国渔船鲁烟远渔010号因涉嫌在阿根廷专属经济区非法作业遭警告后反而掉头冲撞，被阿根廷海警击沉，32名船员全部获救，无人死亡。2018年2月21日，阿根廷海警发现一艘名叫经远626号中国渔船在其专属区捕捞后用机枪扫射，但并未传出人员伤亡消息。中国渔船近年来海外涉嫌非法捕捞事件频频发生，比较典型的事件有2016年4月华丽8号因非法捕捞在印尼被抓扣，2017年8月富远渔冷999号因在自然保护区运载濒危鲨鱼被厄瓜多尔海军扣押。中国渔民因涉嫌非法捕捞与韩国海警发生的暴力冲突更是令人惊愕。
奥地利一个居民才770人的小镇因中国人复制而扬名四海，哈尔斯塔特现在开始刹车了。自2020年开始，这个城市将限制进入当地的旅游大巴的数量。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奥地利一个居民才770人的小镇因中国人复制而名扬四海，一年之内来了100万游客。哈尔斯塔特现在开始拉刹车了。自2020年起，哈尔斯塔特将限制进入当地旅游大巴的数量。据德国世界报和奥地利皇冠报报道，哈尔斯塔特市政厅决定，自2020年起，旅游大巴必须购买到数量有限的入城门票，才允许进入当地。由于来访大巴在短时间内从8000辆增加到约20000辆，该镇决定采取新措施，未来将来访旅游大巴数量限制在13000辆左右。这一措施同时也是为了延长游客在哈尔斯塔特的逗留时间。该镇镇长索尔茨表示，大巴游客逗留时间在150分钟以下的，不能游览哈尔斯塔特。哈尔斯塔特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盐矿，但对许多游客来说，哈尔斯塔特依山傍水，风景如画，这才是令人陶醉的原因。特别是中国人爱得放不下，悄悄把整个小镇拍下来，在广东 建造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小镇，使哈尔斯塔特成为世界轰动新闻。哈尔斯塔特从此游客大增。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在世界听力日，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对当今社会民众听力下降问题表示担忧，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3月3号星期天是世界听力日，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库克博士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专访时，对当今社会的听力下降问题表示担忧。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告，听力下降问题应该受到重视。世卫组织认为，全球现有4亿6600万患残疾型听力损失，如果不采取行动，到2050年时，患者人数可能翻倍，可能将超过9亿。此外，年龄在12岁至35岁之间的人群中，有一半人将面临听力障碍的风险。对此，世卫组织属下负责非传染性疾病、残疾和预防暴力与创伤部门负责人库克博士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专访时谈到了他的不安之情。库克博士说
À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e la Santé, nous sommes inquiets de voir une montée de perte de l'audition.
在世界卫生组织，我们对看到听力损失攀升感到担忧，尤其是对看到年轻人处于过高的音量之中。危险是肯定会在未来几年给人类带来一场损伤听力甚至造成失聪的流行病，所以必须以适当的音量欣赏音乐，必须休息，不能整天智能手机不离身。去演唱会或夜总会时要保护好耳朵，有时要避开听音乐，只是为了今后还可以继续这么做，而不是只是这么听上5至10年之后出现问题。此外，世界卫生组织在2019年3月3号世界听力日之际，计划推出一个免费应用程序，让公众得以检测自己的听力。
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周日举行立法选举。据法新社报道，据出口民调显示，前欧洲议会议员卡拉斯所领导的自由派改革党将领先于爱沙尼亚总理拉塔斯所领导的中央党赢得选举的胜利。美国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民主党籍的主席纳德勒在周日表示说，司法委员会将调阅60多个个人与组织的文件，以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妨碍司法和滥权。纳德勒告诉美国广播公司说，司法委员会想要调阅司法部的文件，以及特朗普的儿子小唐纳·特朗普和特朗普集团财务长怀索伯格等人的文件。他还表示说，我们准备启动调查，查证是否滥权和贪污，以及是否妨碍司法。他表示，维护法治是我们的职责。纳德勒指出，很明显，总统妨碍司法，不过他表示，现在考虑是否应该寻求弹劾特朗普，仍然为时过早。据中央社消息，中国年度全国两会周日在雾霾又起、乍暖还寒的北京揭幕。在讲政治和振经济的主轴之下，今年的两会气氛显得有点静谧压抑，看似在等待着定调的锤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大门之外，中外媒体周日一如往年与出席的政协委员玩起了追赶跑跳碰，但是和往年相比，愿意讲话的委员明显的少了，多半是摇摇手连忙说谢谢。像身兼政协委员的著名导演冯小刚就急转弯箭步闪入会场，一言不发。别的许多委员也都如此，让在场的不少中外媒体大感失望。消息说，这与2018年中国国内外的局势急转直下有很直接的关系。2018年中国官方和民间急速上升的自负和优越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启动的中美贸易战之下戛然而止，厉害了我的国也不见了，中国制造2025也不提了。加上中国经济近两年增长已经趋缓，美中贸易战更是雪上加霜。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伊斯兰国位于叙利亚的最后领地，处在强大火力的包围下。星期日，库尔德与阿拉伯人联军在国际联盟空军掩护下，向伊斯兰国占据的最后地盘倾洒炮火。反恐怖联盟寻求给这个五年前自动宣布诞生的伊斯兰国以致命一击。由库尔德阿拉伯人联合组成的叙利亚民主武装，近日来疏散了遭夹击的数以万计的平民，从星期五开始向圣战分子再度发动猛攻。圣战分子目前躲在一个名叫巴胡兹的村庄的掩体里，这座村庄位于叙利亚东部边境戴尔祖尔省。在攻克了大部分村庄后，库尔德与阿拉伯民兵迫使圣战分子躲在最后的残余地盘顽抗。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联军对圣战分子盘踞的地方开始轮番轰炸。在距离前线400米处，发行社记者可以听到不间断的炮击以及重机枪的扫射声，轰炸激起的灰黑色烟雾四处弥漫，几乎囊括了圣战分子躲藏的所有地盘，几座连体的残破的房屋，临时搭筑的帐篷和工事，在不远处是永恒流动的幼发拉底河。圣战分子的一处军火库被炸中，升起的火焰冲天，随着爆炸声，部分工事被摧毁，但仍有几座帐篷还在挺立着。在一个靠近前线的房顶上，一位叙利亚民主武装指挥官对记者说，大部分用来藏身的帐篷已经灰飞烟灭。他补充说，这只是露出头的部分，他们挖了地洞，我们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圣战分子藏在地洞里。他们现在虽然完全陷入了包围圈，但在他们盘踞的地盘附近，在房屋和道路上埋设了大量的地雷。2014年，伊斯兰国组织迅速变得强大，并在当年6月宣告伊斯兰国诞生。他们统治了叙利亚和伊拉克一块非常广大的地区，并控制着这一地区所有的村庄。这个极端恐怖组织的统治手段极其残忍，杀人不眨眼，为达到目的不惜自我爆炸，没有任何底线。他们在叙利亚、在伊拉克以及其他国家制造了大量的恐怖爆炸。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武装力量，尤其在国际联军的猛烈反击下，最近两年，伊斯兰国组织眼睁睁地看着原来控制的广大地盘愈来愈缩小，最后变成一座小小的村庄。在巴胡兹村及其周围，叙利亚民主武装发动猛烈攻势，夜间也不停止攻击。在另外一座屋顶，一名叙利亚指挥官受到周六周日交接之间出击攻打残余敌对力量的命令。地面指挥官使用全球导航系统捕捉目标，然后把得到的信息迅速传递给国际联盟。很快，一架美国战机出现在天空，炸弹像暴雨一样从空中倾泻。不一会儿，地面指挥官一边看着手提电脑，一边喊全部命中，敌方目标完蛋。指挥官告诉记者，自从重新发动攻势之后，他们已夺回了14处的敌方阵地。但是圣战分子使用大量自杀式攻击人员，尤其是女人，因此联军面对的是不顾一切不要命的敌人。他们可以使用一切手段，炸弹汽车、炸弹人、炸弹自行车以及炸弹摩托车进行攻击。一些加入伊斯兰国的法国圣战分子的亲属告诉法新社记者，圣战分子的女人和孩子仍然躲避在这座村庄的地洞里。根据叙利亚人权组织观察，12月份以来，大约53000人，其中主要是圣战分子的家庭成员，已逃离了这里。藏在逃亡队伍中的5000名圣战分子已被逮捕。巴胡兹村被攻克后，意味着伊斯兰国的终结，但是这个恐怖组织已经做好了零星、分散、地下行动的准备。部分圣战分子隐藏在叙利亚中部的沙漠深处，并时不时发动血腥的恐怖袭击。美国军方警告，如果没有联军持久的合作和配合，伊斯兰国组织还会在6到12个月之后卷土重来。目前针对伊斯兰国圣战分子的战斗构成叙利亚最主要的前线。2011年叙利亚爆发冲突以来，该国已有36万人死亡， 阿萨德领导的叙利亚政府军后来得到俄罗斯支持，重新控制了该国三分之二的领土。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Judy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星期天法国世界报电子版面的头条继续关注阿尔及利亚的政局。世界报的文章说，3月3号对阿尔及利亚来说是个决定性的日子。在已经持续10天的抗议声中，阿卜杜勒·阿齐兹·穆特弗利卡是否坚持五度出马参选总统即将揭晓。文章写到，3月3号标示着提交4月18号阿尔及利亚大选候选人登记的截止日期，一旦过了午夜，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成为竞逐总统的候选人。目前所有的目光当然都转向刚过完82岁生日的穆特弗利卡，他应该提交他的第五任候选人资格。尽管有大批街头群众要求他放弃，抗议人士要求他永久的休息，想要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自2月22日以来，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活动，抗议总统布特弗利卡进行第五任期的竞选。然而，阿尔及利亚当局似乎并没有对民众的要求做出积极的回应。但世界报注意到，周六当局解除了负责布特弗利卡本次竞选宣传职务的前总理塞拉尔。塞拉尔之前曾帮助布特弗利卡赢得2004、2009、2014三次大选，本次被解职的原因并未对外公布。目前布特弗利卡仍在瑞士休养，他回国的日期也未对人民讲清楚，所以他应不应该继续参选，在整个阿尔及利亚变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据当地报道称，尽管布特弗利卡残疾，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及年龄增长，布特弗利卡党羽还是决定推荐他参加第五任期的选举，并且准备利用他的象征意义，直到找到一个能够接替他领导革命、石油和天然气的继任者为止。世界报引述专家分析，布特弗利卡此前被阿尔及利亚人民认为是已故阿尔及利亚前总统胡阿里·布麦丁时代最杰出的政治人物之一，因此他寻求第五个总统任期并非是民众愤怒的基础。民众愤怒主要源自于布特弗利卡的健康日益衰弱，他在2013年遭受到了脑中风，并被转移到法国接受治疗，之后从法国坐的轮椅回国，从此他只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坐着轮椅出现在公众面前。原本阿尔及利亚人预计总统离职只是时间的问题，鉴于反对派无法实现变革，反对政权的军事派别和政治派别将找到合适的人选来取代布特弗利卡。事实上，街头民众对于布特弗利卡在2014年总统大选中获胜，得到第四个任期感到惊讶。尽管坐在轮椅上，布特弗利卡在反对派抵制的选举中赢得了超过 80% 的选票。世界报又指出，在本届总统选举中，阿尔及利亚人其实也没有多少选择。截至目前，只有四个小党的候选人完成登记的程序，他们在该国政坛上并没有足够与布特弗利卡所属政党相抗衡的力量。不过，阿尔及利亚当局要如何面对这一波的抗议风潮，仍值得观察。以上是由向荣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 Migdoz 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近期印度和巴基斯坦持续了半个多月的紧张局势，在一名印度飞行员获得释放后短暂降温。尽管巴基斯坦展现出和平姿态， 不过双方对这场冲突仍抱不同看法。坊间消息称，双方重型武器目前仍在边境对峙，零星驳火持续造成好几名平民伤亡。在国际社会纷纷呼吁双方保持克制的背后，人们对印巴关系的未来仍然抱有疑虑。泰国穆斯林学者马诺认为，美国的南亚政策立场和第三国介入调和将发挥关键作用。今年2月14号，全球多个地区正在庆祝情人节之际，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一起突发的爆炸袭击事件，夺走了40名印度警察的生命。印度政府公开谴责巴基斯坦在背后指使了这次袭击，在后者表示否认的同时，印度空军空袭了巴基斯坦武装分子的据点，两架印度战机在军事行动中被击毁，一名印度飞行员被俘。稍后巴基斯坦积极善待并同意释放这名印度飞行员，作为向印度示好的表现，促使趋于紧张的印巴关系稍微缓和。根据泰国通讯的报道，巴基斯坦已经宣布重新开放领空，四座机场恢复营运，商业航班预计能在周一全部恢复。尽管如此，印巴双方动用重型武器在边境重兵压阵的视频仍在各大社交网站流传。坊间消息称，发生在3月初的零星驳火仍然导致好几名边境士兵和平民受伤和死亡。泰国主流媒体3号纷纷报道消息称，本次印巴冲突爆发后，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国内媒体各自表现出胜利姿态，两国高层领导人和民间反应都自称是本次双边冲突的胜利者。观察分析，这场印巴两国自1971年交战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冲突，其背后的原因可能跟即将在今年5月展开的印度大选有关。当前印度国内空前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对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和现任总理莫迪十分有利。莫迪在过去5年执政中针对经济和农业进行的改革屡屡受挫，导致民众支持率下降，此前在多次地方选举中痛失票仓，无形中助长了反对派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士气。不过在此次印巴冲突中，莫迪通过电视转播公开发表了关于印度母亲的宣誓，在很大程度上重新捕获了民心。分析意见对此指出，在全国大选前借助国际矛盾点燃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明显是政客们使用的惯技。这一媒体消息顿时引发人们对政治人物牺牲无辜者性命谋取政治利益的强烈批评。同时有媒体评论人相对客观地认为，此次印巴冲突无疑会加深双边矛盾，为日后爆发实质性战争埋下隐患。毕竟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两国拥有核导弹总数超过200枚以上，这是美国和中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呼吁印巴双方领导人保持冷静和克制的关键原因所在。泰国穆斯林学者马诺分析指出，印巴两国冲突由来已久，多年来双方都保持互不示弱的姿态。从外部观察，印巴两国都处在无法自行解决双边矛盾的境地，除非有联合国中立机构或者第三国家介入并从中进行协调，否则巴基斯坦只能走上一条更加孤立和极端的道路。分析意见认为，美国在南亚地区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自从911事件爆发后，美国调整了对南亚地区的外交政策，努力平衡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争取二者在反对恐怖主义政策上给予配合。然而特朗普执政以来再次调整了对这一地区的战略，美国一方面呼吁印巴双方保持克制，另一方面宣布削减对巴基斯坦的军备支持，在多项地区事务上公开支持印度，在歼灭恐怖分子方面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由此进一步加深了印巴双方之间的裂痕。无论如何，印度是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略合作伙伴，巴基斯坦则偏向跟中国加深战略合作，双方冲突的背后难免涉及到对中美大国关系的权衡。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寻求五连任布特弗利卡承诺如当选将提前举行选举。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称特金越南峰会获得成功，龙飞船与国际太空站成功对接，爱沙尼亚选举自由派改革党有望赢得选举，中国两会愿意讲话的委员少了，阿根廷海岸警卫队向非法捕鱼的中国渔船开火，美国众院司法委员会就特朗普是否妨碍司法展开调查，奥地利小镇因中国人复制而扬名四海，世界听力日，卫生组织专家对民众听力下降表示担忧。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民镜书刊的内容，还有法国思想长廊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明镜集团国史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套电子书《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共七卷，130多万字，记载了中国北方黄土高原农民的访谈。在中共即将迎来见证70周年的日子，这套书的出版为人们真切地了解那个年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提供了生动详实的第一手史料。今天我们请参与这套书编辑全过程的高发林先生来给大家做一介绍。高总编您好。
您好。
高总编，《酸刺林山西平朔农民口述史》这套书是谁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酸刺林》这套书是中国大陆的独立社会调查工作者周浙平访问记录的。书名中的平朔是山西省北部的平鲁县和朔县一带，这两个县在抗日战争期间都属于中共控制的晋绥根据地，1938年就建立了中共的县级政权。日本投降后，这两个县就完全在中共管辖下。中共的土地改革、杀地主、斗富农，就是由晋绥地区开始。周浙平先生呢，在这一带跋涉奔波，访问了400多位农民和基层干部，筛选写到书里的是363位。这套书的主要内容就是由这些农民来讲述1945年到1984年，他们自己和家庭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近40年的生活经历，展示农民在中共治下遭遇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周浙平是怎样一个人呢？
周浙平先生呢，是1948年出生的，现在刚过古稀之年。他母亲也是平鲁人，16岁参加了抗日妇女救国会。周浙平出生在朔县，后来随父母去了北京，进了北京农业技术学校，没读多久就开始了文革。知识青年都要上山下乡，他办理投亲靠友来到朔县，和村里人一起干农活，还参加过修公路。他前后在这个地区待了10年，在县市中央各级报社工作，中间还干了几年广播新闻。1988年，他就辞去了公职，成了一个民间社会文化考察工作者。
周浙平为什么要推出这样一套农民口述呢？
周浙平在插队时亲眼看到了农村，和学校老师讲的、报上写的完全是两回事儿，就萌生了念头，想把村里人的真实境况写出来。后来他去过10几个省的农村，有所谓先进的、有名的典型村，也有贫困地区、边疆地带。看得越多，反映农民真实命运的念头就越强烈，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和找到合适的方式。直到2008年，他在早年插队的村里拍照片，尝试用人类学影像的方式把村里人的生活记录下来。他访问那些老人，请他们回忆当时的情景，发现这是个好办法。用周志平的话说呢，我等了40年，机会终于出现了。2009年，他开始《酸刺林》的访谈，到2017年结束，加上整理录音，整整投入了10年时光。每年背上录音机、电脑、照相机去平朔1到2次，最多3次，完成了多部农民口述史，有影像中的文革农村、无花果、难民纸、周浙平文献摄影集。
周浙平是怎样进行调查采访的呢？
作者告诉我们，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平朔地区之后，第二步就是在历史事件发生地寻找与历史事件时间吻合的人。他开始访问时，离开展土改的40年代后期已经有60年以上了。 要找的访问对象至少是70岁以上。他对受访者有个要求，请谈自己和家庭的经历。周志平认为口述史的意义之一就是抢救口述人的记忆。本书的受访者截止到去年已经有几十位离世了，但他们的回忆留下了。
他们的回忆留下了，重要意义在哪儿呢？周志平先生怎么看？
周志平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口述史的叙述者，让千千万万普通人入史，成为历史的主角。这样的历史叙述可以达到避开那些政府编的教科书啊，历史光是记录精英事迹啊等等局限。他举了一个例子，访问一位老人，是当年关押地主站岗的民兵，民兵要归到正规部队时他跑了。访问是在这家人的窑洞炕上进行的，下面站了一群年轻人看热闹。老汉说出他的经历后，第一个感到意外的是他儿子，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和他生活几十年的老爸还有那么一段经历。其他人就更是惊讶了，纷纷插嘴说，这老汉还当过八路呢，要是不跑现在也是大官了。如果人们都把自己活生生的经历留下来传下去，那还会轻易接受教科书的编造和说教吗？
你们认为从书中这些农民的经历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还是用周志平的话来说吧，这些农民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可悲的事实，中共执政70年，改革开放以后姑且不谈，到80年代初的前几十年农村政策，一句话就是一层进一层，一步紧一步地剥夺农民的自由。从本书的第一卷到第七卷，土改、统购统销、合作化、大明大放、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学大寨，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剥夺了农民获取食物的自由、生产劳动的自由、旅行迁徙的自由、生儿育女的自由，更不用说剥夺了他们言论的自由、娱乐的自由，甚至剥夺了他们出门讨饭的自由。农民的处境与奴隶、犯人相差无几。他强调，我的判断就是建立在每个故事的细节上，读者可以从本书记录的故事中得到验证，这套书就是一部现代农民苦难史。
最后一个问题，酸刺林这个书名作者有什么深意吗？
酸刺是山西北部山上到处都长的一种灌木，果实很小，最大也超不过豌豆，吃起来是酸的，不管天旱天冷年年长，过去农民就年年刨，枝上长满了刺，很不好刨，刨它主要是晒根了生火。作者感到黄土高原上的农民就像这酸刺，虽然很卑微，但是很坚韧，环境再恶劣也顽强生存，生生不息的延续，它也给人们带来好处。
好的，那就谢谢高总编。
谢谢您。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维克多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雷蒙·阿龙说，知识分子的鸦片是一个知识分子为知识分子所写的书，为此他仔细考察了知识分子的概念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他所担心的是，自由欧洲的知识分子是否甘愿作茧自缚，是否丧失了本真的信仰，而在世俗的宗教中成为暴政的辩护士。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雷蒙阿龙第13节知识分子的鸦片之七，知识分子的定位及其作用。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你讲到班达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他的知识分子概念太窄太高也太超绝了吧？
是有点这个意思。 班达是很绝对的一个人。那么阿龙呢，作为一位有社会学家修养的思想家呢，他的分析呢是更接近现实的。我们从他的论述中啊，能够看出知识分子这个观念啊，在他的头脑里是很受马克思韦伯论知识分子性质的重要的文章《学术之为志业》和《政治之为志业》啊，受这两篇文章的很深的影响。我们看阿龙的分析啊，他把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的责任呢，他分成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是技术批判，他们可以为统治者或者管理者献策谏言，让统治者在行为上受道德约束和遵从法律。他们并不着眼于未来的某种美好的理想制度，而以符合常识和更具有现实性的结果呢为参照。其次是道德批判，这就是呢以事物之所应是来批判现实之所是，也就是呢用理想来批判现状。像这些殖民统治啊、资本主义下的工人的异化劳动啊、主人与奴隶的对立、贫困与奢侈的对立，都属于批判的对象。那么第三呢就是历史批判，这种批判呢以历史它可能的走向来批判现存社会，从社会结构所应该遵循的原则来描绘未来的新的世界图景。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啊，雷蒙·阿龙他是一位脚踏实地的思想家。在他看来，法国呀本来就是个知识分子的天堂，这是因为在法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特殊的地位，他说话就有人听，提出主张就有人关注，他们讨论什么呢就有人去关心，这就是说呢他们始终是有话语权的。比如萨特发表一篇文章就会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阿龙开玩笑说呀，政客们都梦想着去写一部小说，而小说家呢则梦想着能够成为政府的部长。这其实呢是启蒙时代以来的一个传统，那个时候呢启蒙哲人之间是同气相求，有自己的一个小圈子，他们把它叫做文人共和国。在法国这个传统却一直延续着，在20世纪初，当时法国最有名的这个文人呢巴拉斯，他在悼念另外一个重要的文人贝基逝世的这个文章中啊，他还要提到文人共和国。那么在法国，人们是允许啊智力活动和具体行动之间它有距离。雷蒙阿龙说，在巴黎的社会中啊，小说家拥有与政治家相同甚至更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呢这也带来了弊端，那就是当知识分子就他所不熟悉的事情发表言论时啊，他仍然有听众。阿龙说，这是因为啊有女人和能言善辩者在沙龙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在技术时代仍然保留下来，总的文化气氛仍旧允许人们去随意讨论政治。那么在享有充分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却有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去赞美斯大林的严酷统治，这不是个怪事吗？那么阿龙就质问说，致力于高贵活动的人，如学者、哲学家和那些作品的印数很少的小说家，不仅享有盛名，而且几乎拥有所有的自由。法国社会给予知识分子体面的生活，不仅不限制他们的活动，还赞美他们的精神产品表达了最高的价值。为什么竟然有如此多的知识分子厌恶这个社会而去赞美专制制度呢？答案就是这些人吸食了由宏大叙事和美丽的幻想制成的鸦片，让他们丧失了判断力。
阿龙的这个批评对法国知识分子相当不留情，
是相很尖刻的啊。阿龙站在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立场上，他把这些左翼的自由派称作伪自由派，他说他们实际上是背叛了伏尔泰、百科全书派、杰弗逊、富兰克林、伍德罗·威尔逊以来的这个真正的自由主义传统。所以阿龙他引用路易·布鲁姆菲尔德的话来指责这些伪自由派，说他们是一个完全自我中心的书呆子，一颗正在流血 但却是贫血的心。阿龙呢，他是冷静地站在常识的立场上，他指出西方民主制度无可辩驳的优点，像代议制政府、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法律至高无上、人权受到保护，这些资本基本的自由是必须捍卫的，而不是让这种制度去屈服于苏联的专制制度，因为在那个制度下，国家宣布学说为真理，并在社会中去强制推行，他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并给予警察完全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呢，被法国左派大为赞美的苏俄，它是一个党权超越社会的国家。阿龙指出啊，在19世纪，西方工人阶级起来反抗雇主，而不是直接反抗国家。而在苏联，雇主和国家已经混合为一，无产阶级必须无条件服从他们的总体意愿，这个意愿由党来代表。这就是被阿龙所称的那种假解放。但是这种假解放呢，却让法国一大批知识分子心向往之，这就是知识分子鸦片的功效。它的全套的这么一个意识形态啊，给敏感的法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似乎是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哲学的一种确切的解释，而且呢，这仿佛是一种最终的解释。不过阿龙并不是那么绝对的悲观，他相信呢，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啊，终究会醒过来，因为用阿龙的话来说，他们不可能长时间生活于对尘世天堂的等待之中。
那阿龙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呢？
这个我们在一开始就讲到，阿龙对马克思啊，他还是比较尊重的。马克思的东西他也是读得相当透。他有一个明确的看法，就是马克思是被列宁改造坏了。尽管阿龙他也不同意马克思的一些结论，但是他承认呢，马克思在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的社会中啊，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他认为这个影响是在误读马克思中实现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显然起了重大的作用，马克思的理念呢改造了世界，但是这种改造是由后来产生的列宁主义完成的，马克思本人大概也会拒绝这种改造。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位伟大著作家的种种误读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财富和改造世界的源泉，这种误读仍在继续。阿龙的这个观点极重要，只是他不太为人所重视。在苏俄式的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中啊，这个所谓的指导其实和马克思基本无关，而有关的那点东西就是被误读了的那点东西，这才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如果我们把东欧等苏联当年的那些附属国算在内啊，世界上曾经有十几亿的人口就在一套被曲解误读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生活，这套意识形态以历史必然性之名，让在他管控之下的人民受尽苦难。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主持人就问阿龙说，35年来您一直在指责以未来幸福为名制造了千百万人死亡的各种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那么在我们现代社会靠什么来动员人们起来解决问题呢？阿龙回答说，必须唤起希望，但是不是一定要用一种意识形态教条来唤起希望，这种意识形态宣告前途是注定了的，他把历史的使命，解救人类的使命委托给了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反对这种特殊群体的坚定的态度，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态度。
绝对正确。同样是在这个采访中啊，主持人就问说，大家都说雷姆阿龙是个自由派，您的自由主义的特点在哪儿啊？阿龙回答说啊，首先我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最可怕的就是一党专制、集权制。这个集权它不是表现在生产资料国有化上，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的征服上。对我来说，自由主义不是建立在抽象原则之上的，我是通过现代社会 来验证政治自由主义和理性自由主义。那么孟德斯鸠是通过社会学分析来验证自由主义的，托克维尔如此，韦伯也是如此。师承这三位，从研究现代经济社会开始，我发现了所有权力集中于一党将会带来怎样的危害。那么我觉得阿龙的这段话呢，是对他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集中的概括。但是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在于他的价值观。当主持人问他什么是他最坚持的价值观时，他回答说真理与自由。随后他就解释说，对真理的热爱和对谎言的憎恶深刻地体现在我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中。为了表达真理，人身必须自由。阿龙的这个信念，这个价值观值得我们牢记。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14期，介绍了雷蒙·阿龙的第13节，知识分子的鸦片之妻，知识分子的定位及其作用。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朱斯丁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和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
On ne court pas !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Daniel, j'ai 15 ans, je suis franco-chinois. J'aime le sport, j'aime bien le basketball, le football et j'aime bien aussi l'escalade. Et maintenant, j'ai envie de faire du skate ou du roller.
Daniel 是位18岁的华裔中学生，热爱体育运动。今天我们来到巴黎最大的室内滑行运动场 L'Espace de Glisse Parisien。
Bonjour Daniel.
Bonjour.
Est-ce qu'il y a des sports que tu aimerais découvrir?
J'aimerais bien faire du skate ou du roller.
Du skate ou du roller? C'est pas un peu dangereux ça?
C'est ce que ma mère disait tant qu'elle m'autorise pas.
Elle t'interdit de faire du skate?
Eh oui.
Daniel 其实真的很想尝试一下滑板或轮滑，但他妈说这些运动太危险，禁止他尝试。那么这些运动真的很危险吗？那就让我们去了解一下吧。
Bonjour monsieur.
Oui.
Comment on fait pour s'inscrire?
Alors pour vous inscrire, il y a simplement un document administratif à remplir. Après ça, on vous équipe, on vous donne les skates, les rollers, casque et tout.
嘿，在这里注册原来就这么简单，我们只需填一个表格，按 formulaire 填写姓名、住址、nom、address， 之后就可以借用这里的运动器械，还能免费上一节启蒙课。
Merci. Alors, on est quel jour aujourd'hui?
On est le mercredi.
Ah, il y a deux cours d'initiation. On y va?
D'accord.
我们的小组在街区 street 滑板区。
Kevin, il va te le faire. Toi, tu vas aller profiter ton cours de skate. Allez, file.
这位是 Nasser 先生，我们的教练，他正在给小朋友们上课。
Il fait mal. Bruno, si t'hésites, tu sais ce qui se passe. Tu tombes. D'accord? Pas d'hésitation. On place bien ses pieds.
Pas d'hésitation, 别犹豫 ,Nasser 说。
Allez.
如果你犹犹豫豫的，你就会摔倒。Si tu hésites, tu tombes.
Allez, essayez de rentrer au moins trois figures là.
Bonjour Nasser.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Daniel.
Ça va Daniel?
T'as gaz?
Oui.
C'est bon ça, Noir?
C'est un job idéal, non?
C'est un peu la concrétisation d'un rêve de gosse.
Et vous faites du skate depuis combien de temps?
Moi, j'ai commencé à pratiquer dès l'âge de 13 ans. J'ai commencé en 91. Le skate, c'était pas du tout ce qu'on voit aujourd'hui. Il n'y avait pas encore de skatepark quand moi j'ai commencé.
Et vous faisiez du skate où alors?
Dans la rue, en bas de chez moi.
Nasser 从13岁开始玩滑板，那时巴黎还没有滑板运动场，他是在住家楼下的街上玩。
Par contre, Noah, il faut que tu te penches un peu plus en avant. D'accord? Il faut que tu restes sur le skate.
Quel est le public qui vient souvent au skatepark? C'est des filles ou des garçons? Ils ont quel âge?
Donc on a essentiellement beaucoup de garçons. On commence très tôt hein, le skate, on peut commencer dès l'âge de 4 ans. Et là, le public, c'est essentiellement des Parisiens, des banlieusards, de 4 à 77 ans.
看来场馆内男性居多，当然也有几位女性，年龄层从4岁到77岁不等。 看来这是一项年龄和性别都不受限的运动。
Ce qui est dingue, en fait, dans ce skatepark, c'est que tout est gratuit. On peut emprunter le matériel, il y a des cours, tu vois. Et c'est que du bonheur, en fait, parce que ça donne la chance à des gens qui n'auraient pas eu l'occasion de pratiquer cette discipline.
这里是区政府办的运动场馆，向所有人开放，一切都是免费的，免费提供滑板装备，免费上课。
Bruno, c'est juste un timing. Faut que tu poses ton skate que quand t'es en haut de la courbe. Allez, c'est pas grave. Allez, top. Toi, tu te laisses trop tomber en arrière.
Et quelles sont les activités qu'on peut faire ici?
Alors ici, essentiellement, on a 4 disciplines. Skateboard, roller, BMX et trottinette.
除滑板外，这里还可以从事轮滑、小轮车越野和滑车运动，la trottinette.
Et si toute la famille s'intéresse aussi sur le skate ou le roller, qu'est-ce qu'on peut faire aussi?
Eh ben, on a des créneaux, comme je te disais, d'initiation où la famille est accueillie. Ça se passe le dimanche matin. Donc l'idée, c'est de faire un moment convivial où les parents peuvent participer. Eh ben, ils rentrent dans le créneau et on a des animateurs qui sont là pour les aider à skater, quoi.
这里甚至有针对家庭初学者的课程。 丹尼尔可以考虑把他妈妈带来试试玩滑板skating.
Arrête de flipper. Si tu as trop la trouille, en fait, tu vas jamais le mettre. Si tu as encore un peu d'appréhension, mais ça, il n'y a que vous qui puissiez régler ça.
Nasser 不断提醒孩子们别害怕. Arrête de flipper. D'avoir la trouille, 别紧张.
Allez, go.
Alors, Daniel, qu'est-ce que tu penses de cet espace?
Je trouve ça très bien, ça m'intéresse toujours. J'ai envie de faire tout de suite du sport, j'ai envie de bouger maintenant.
Daniel 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进场试试了。当然，他在进场前还需仔细读一读安全须知。
Je me réchauffe 2 secondes, prends un café et puis j'arrive.
<音>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寻求五连任布特弗利卡承诺，如当选将提前举行选举。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称，特金会获得成功，龙飞船与国际太空站成功对接。爱沙尼亚选举自由派改革党有望赢得选举。中国两会愿意讲话的委员少了。阿根廷海岸警卫队向非法捕鱼的中国渔船开火。 美国众院司法委员会就特朗普是否妨碍司法展开调查。奥地利小镇因中国人复制而扬名四海。世界听力日卫生组织专家对民众听力下降表示担忧。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Olivia Ruiz 所演唱的《Dis-moi dans ce cas》，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Tout me dit que tu mens, tout me dit comment tu te tais. Tout me dit que c'est trop troublant pour ne pas être vrai. Tout en toi dit que je te plais, il faut sauter dans le grand bain. Tout en toi m'a percuté, c'est un foutu coup du destin. Dis-moi ton secret, je le cacherai sous mon lit. Je le protégerai comme un oiseau défenseur. Donc dans la tête pour ne pas te lancer, rester figé à me mater. Mais qu'est-ce que tu attends? Car moi je n'oserai jamais. Il suffit d'un instant, clap devant le transé. Les cacherai sous mon lit, je les prends.
capable de guider, il te jettera dans mes bras. Dis-moi ton secret, je le cacherai.